今天我们看的是传道书的第一课啊，传道书的第一章，今天的题目叫做人生的意义啊。你们有没有在探索人生的意义？你们在几岁的时候想到我们人为什么要活着啊？
5、6岁
啊，哇，那你有点早熟。
我小时候，住在眷村里，有很多家庭都很混乱。我那时候就有个想法，说这些大人为什么不会处理自己的问题？那时候是有这样觉得好奇怪，因为看到他们家庭一直重复的发生一些事情的，然后好像每一个家庭都有自己的困难。
所以每个家庭都有他们的问题哈。那会不会想到人为什么要活着啊？这个讲的层面太深奥一点啊。那我个人是大概是在十几岁之后才想到这个问题。小时候可能我比较晚熟吧，一方面啊，
比较快乐，
对，日子那么快乐，怎么会想到人生的问题啊？只是到了大概十几岁的时候，发现哎呀，我们人应该要有一点深度啊。那时候流行是看一些什么书啦啊。都是比较有深度的书，像哲学的书啦啊。我们那时候比较流行的是像存在主义啊，你们这个小孩子可能都已经没有想过那种事情了啊。其实如果你读过存在主义，或者是讲到探索人生意义，讲到啊人生到头来是一场空啊，比如说像老子、庄子、道家的那个哲学，或者是佛教的啊。如果你们有对这方面有一点涉猎的话，你就知道说，哎，这个跟这个传道书所讲的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啊，蛮类似的啊。所以我们从讲到说人生在探讨一个问题啊，不管是哲学的层面或者是宗教的层面，你会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人为什么会存在，这个世界为什么会存在。那既然有一个存在，可是最后的结果会是什么呢？最后的结果，哎，好像也都是人会死掉嘛，啊，这世上的一切都会没有。你想想看，我们这个地球觉得说，哇，这个地好像会永远长存，是这样子的吗？其实不是啊。你知道地球最后的结果会是怎么样？地球的最后的结果会是，因为太阳啊，太阳我们现在存在是因为太阳在里面，我们绕着太阳转嘛，对不对？可是太阳有一天它会烧完。当它烧光的时候，它最后一刻会怎么样？
爆炸。
会爆炸啊！它一爆炸的时候，它的那个半径啊，爆炸半径就相当于我们地球绕太阳那一圈的半径。
刚好。
对，刚好。其实太阳一爆炸的时候，所有的行星可能都没了啊，都失控了，怎么样子啊？都飞掉了，也许是这个样子。哎，我们到时候不存在呀？那不存在啊？你们想过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存在，对不对？有一天我们都不存在，不只是我们生命不存在，我们想说我们死了没关系，传给子子孙孙嘛。可子子孙孙将来怎么样也都不存在，也没有人类了啊。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一想到这个问题就啊，但脑袋就一片空白啊，脑头皮就开始发麻啊。那这个就是我们人所碰到的困境啊。那既然存在了，为什么有一天会不存在啊？既然我们现在存活，那将来为什么要死啊？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人所探讨一个问题，那这就会碰到一个困境了，因为我们现在都是暂时的。那既然是暂时的，那现在存在有没有意义呢？啊，那也很多人就讲到没有意义，但是存在主义说有意义，有意义在什么？就是我们就抓住这一刹那，现在存在你就好好享受存在，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吧。你现在存在，抓住这个意义就好了。可是你还是碰到一个问题啊，啊，你是可以不看到这个永恒的事情，不看到终极的意义，但是这个东西还是在摆在那里啊。所以我们在想到这个，如果你去想到人生存在的意义啊，人活着为什么是要为什么的时候，你就会碰到一个东西啊，没有办法解决的困境啊。所以为什么到后来存在主义就会讲到说人生是什么一场荒谬啊？那干脆不要存在算了。其实很多人很早就在想这个问题啊。那中国人比较聪明一点啊，中国人的想法就是说，哎呀，不知生焉知死啊，你就不要想这个死的问题就没事了，你就快快乐乐的啊过我们这一生啊。可是有一天啊，夜深人静的时候，你又想到这个问题，那怎么办呢？那谁叫你去想这个东西？那你叫你不要想，那你偏要去想，那没办法啊。 那可是呢，我们知道这个答案都有哈，答案是在哪里？答案就是在神里面哈，因为这个世界上是存在还是不存在的？有一个人的想法就是说，哈，领悟到这个四大皆空，啊，有即是无，无就是有，哈，就是领悟到，反正我们人生到头来就是一场空，那不如我们就从空这方面去领受吧，啊，所以有个猴子叫做什么？孙悟空，他领悟到，哎呀，这都是空的嘛，对，啊。那其实我们在知道说这个世界宇宙的本体刚开始，如果看到创世纪哈，一开始就是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所以本来开始是在一个虚无虚空的一个状态之下啊。那怎么会有的呢？这个有不是突然有的哈，这个有是因为有一位神，他创造了这个宇宙万有。当有了神之后，这个存在才有意义啊！如果我们在思索人生的意义的时候，存在的意义，如果你没有神，心中没有神的时候，你就会迷失啊！所以很简单，现在我们看的就很简单，信主的人对于这个问题，哎，这个都不是问题了。以前还没有信主，还没有神的时候，哇，这个问题可真大，对不对？现在我们说这个存在是为什么存在呢？其实都是因为神的关系啊！我们看有一个经文啊，在启示录。你看启示录说了一句话哈，启示录的第四章啊，讲到我们到了天上是一个永存的永恒的啊，那世界上现在的我们看的都是暂时的，可是在是有一个位永恒的，那位就是神哈，他是永远存在的。那第四章的第十一节哈，在宝座的周围是活物二十四位长老啊，然后无数的天使在那边敬拜。你看第十一节说，他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啊，并且万物是以你的旨意被创造怎么样而有的。有没有？我们是怎么有的？是因为神啊。所以你要追溯到人活着为什么活着，人生的意义在哪里呢？其实你看到这全部都是因着神才有的哈。所以如果你没有想到神，那些无神论的或者说不认识神的人，他们去探索人生的意义或者探索这个存在的一个本质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他会迷失。除非他认识到这位神，当他认识到这位神的时候，一切就都没有问题啊。生命的本质也是一样啊，你现在活着，有时候你不想到一个过去将来会怎么样子啊，死的时候将来是怎么样，是因为你现在活着，对不对？你身体健康，没有想到死的问题。但你有没有想过，有一次你会碰到一个死的，面临死亡的时候，那是一个很恐惧哈，可能会抓住你。你们有没有碰过要面临死亡的那种经历？
有。
哦啊？
有。
有。啊，我也有面临死亡。你的经历是怎么样？
觉得我不能呼吸，就
不能呼吸，对，
然后就觉得就是我不会那个感觉很恐怖，就是说不出
来，感觉很恐怖，对啊，好像有一个东西 要把你抓住气息哈。我们人能够活着是因为有一口气在那里哈。我一直面临死亡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在划船的时候吧，搬船，后来才发现那个水很深，而且在晚上九点钟的时候，你看乌漆抹黑的，而且我是跟我的女朋友，她不会游泳，你看在那种情况之下，你想我要死了，哇，沉下去了，然后她在我前面，然后我想说她在那边在挣扎，我要救她，我怎么救她？我只能抓住她的头发啊，把她拉上来，然后拉不住又沉下去啊，又喝水啊，一直喝水，那怎么办？怎么办？这时候我想。要死了，哇，那种死亡的恐惧就进到我的里面啊！那时候我还没信主，可是那天啊，早上我去教会，那天我是当兵的时候啊，当兵去探望我的女朋友，哎，他说同事邀请他去教会，我就去了啊，去了教会一点感觉都没有，对不对？那晚上我们去划船，就是那样子，那一天啊所发生的事情，
哎，但游泳。
我会游泳啊，但是我不能自己游啊，对不对？那怎么办？这个他就在我前面嘛，啊，还好，就是那个时候忽然之间就非常冷静，啊，这个从哪里来我也不知道，可是现在回想起来就知道，那一定是出于神啊。那非常冷静的情况之下，这一船翻了嘛，对不对？翻船翻的话，它 里面有空气，对不对？它就没有沉下去。我忽然发现，哎，这个它浮着，我就用手这么一抓着那个船，我就不沉下去了，对不对？然后呢，又抓住我的女朋友啊，然后她也没有沉下去了。然后说，哇，得救了，又救了，不会死了哈。可是，在那个时候没有抓不到什么的时候，我想我就是要死了。哎呀，我要死了，我要死了！哇，那种死亡的恐惧，又是黑暗的那种情况啊，抓住我啊。那但是忽然之间，哎，抓到一个扶着的船，我说有救了啊。所以也是一样，我们在这世上啊，你说要探索人生的意义也是一样，你抓不住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就说哎呀，我要到先到无限的虚空里面，那一种恐惧啊。但忽然之间，你认识神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你就感觉到哇，有救了，对，就来我活着，然后那个死亡的惊恐怎么样，就没有了，啊，你们想过啊？我第一次想到死亡的问题，也大概在十几岁的时候，也是看电视哈、啊，看电视看什么？卡通影片嘛，啊，卡通影片很好玩，在这边看啊，嘻嘻哈嘻哈，对，忽然之间怎么有个念头进来的时候，哎，有一天我要死掉。那死了之后去哪里啊？啊，我怎么没想过这个问题哈、啊？然后以前想到小时候死了会去哪里？哎，你知道以前去看庙会的时候，不是讲到死了之后，如果你行为不好的话，你就会当然下地狱哦，第一层地狱啊什么？如果你以前说谎的时候，你的舌头会被拔出来啊，你做了坏事，你要上刀山下油锅，啊！我说，哎，我做了那么多坏事，肯定是将来是要去地狱啊！我要舌头被拔出来，我要死掉那。啊，然后出不来，那很恐惧、啊、那种惊恐抓住我、哦、好恐惧、哦、在那一刻想越想越可怕。可是忽然哎，那个卡通影片又好玩的那个情节进来，哎，我又忘掉这个事情，然后又再继续看。可是那印象很深刻，就是说当我想到死的时候，那种恐惧的感觉会把我抓住。哎，可是有时候就不想的时候就没事了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说人活着，哎，你就不要想死的问题，可是你要不要面对呢？有一天总是要面对的嘛，啊，那面对的时候，你会觉得那死亡所带来那个惊恐是存在的啊。所以为什么圣经上讲到说，他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啊？所以你看，我们每一个人一定会有这样的经历。既然有一个生，那就要死哈、啊。那中国人的解决方法就是说，不要去谈死的问题，不要去面对死亡，你就好好的去活吧。到最后一刻真没办法的话，你就眼睛一闭就算了，对。那可是我们说不行，因为这个是所必须要面对的啊。我们有一个姊妹在讲到说她的父亲啊，可能有很多人有这样的经历，我听到的不止一个啊。有一个弟兄也提到他父亲要走的时候，哇，他说那种他脸上的表情非常的惊恐，他说好像有什么东西要来抓他，在病床上那边一直喊叫啊，哇，好可怕、啊、这样子啊。然后那个姐妹就看到他父亲就这样子走了啊。他里面就想说，哎呀，我如果以后要死，希望不是这个样子啊，怎么死的不是那么平平安安，而是那么恐惧啊，是怎么回事呢？啊，因为他不知道说要面临这个死亡将来是什么。那后来他就信主了，信主了就知道说，哦，原来我们信主的人其实就不惧怕死亡。为什么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啊，我们不会把死当作是一个禁忌？中国的话你就会把死当作禁忌嘛，啊，你看到电梯一个四啊，你就跳过去了，看一楼、二楼、三楼，然后下去三 A， 然后五、14、13、13A 这样子，全部都不要讲到四啊，因为那个讲到四很忌讳嘛啊。我们看到公车也是一样，一号、二号、三号、五号、六号，就是少了一个四啊，四路啊。所以人呢，中国人很忌讳讲到死啊，可是基督徒不会啊。所以那个姐妹当她信主之后就说哦，然后就不怕死亡，以前很惊恐，死亡的惊恐抓住她，所以她就想到她的母亲，她就传福音给她母亲。那传福音给她母亲，后来母亲是佛教徒，后来她也信了啊。那她信了之后吃常斋，吃了二三十年的常斋，从此以后就不吃斋了啊，就开始就过一般人的生活啊。哎，然后这个母亲因为前阵子母亲病危嘛啊，病了之后，他想说母亲如果要面对死亡跟他父亲一样，那很可怕，所以他把福音传给他。哎，母亲竟然信了之后呢，母亲就很爱主，会读经啦，会干嘛，还劝他说你要怎么样爱主啦，如何如何的。后来他说看着他好，就这样子啊，属灵生命也在成长。当母亲走的时候，他说跟他父亲就不一样， 他母亲走的时候就非常的平安安详啊，不像他父亲那样那么那样的惊恐，因为他知道要去的地方是什么。所以我们在面对一个虚空空无死亡的时候，那个东西会把我们抓住。那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让我们可以免除这个惧怕呢？只有一个方式，就是那生命的气息就进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惊恐的感觉就没有了，就好像是光跟暗啊，你们知道光跟暗，你在一个黑暗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小时候很怕黑嘛，对不对？晚上睡觉就说哇暗暗的怕怕的，一开灯怎么样，哎，一点都不怕了。为什么？黑暗的感觉怎么样？没有了，黑暗的感觉没有了。同样的也是一样，当空的虚空虚无哈、啊，死亡的气息抓住你的时候，哎，你很害怕。这时候你怎么办呢？哎，忽然，那你呼求神，哎，当神与你同在，那神与你同在的时候，那一刻，你会感觉死亡的气息、气氛怎么样就没有了，因为神的同在就好像光，光进来了，那个黑暗就不存在了。啊，或者说我们一个人独处单独的时候，哇，觉得好孤单，好孤单。哎，只要有一个人陪我，我怎么样，孤单感觉就没有了。啊，所以讲说，哎，有一个人来陪我吧，谁谁谁，小狗也可以了啊。只要有一个人在的话，哎，我就不是一个人，我就那种孤单感就没有了啊。像同样的也是一样，哎，神来的时候，那个孤单的感觉就没有了。我不是一个人的，我不是虚空的，我不是虚无缥缈的，我是有一个真实存在、实体永存的那一位跟我在一起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讲到说虚空，因为我们人这个世界本来是从一个虚空来的，是因着神的创造而有的。但是如果你离了神的话，你会发现我们又回到一个虚空里面。但是有了神之后呢，啊，又一个说不出来的满足喜乐啊。所以其实传道书你看到一开始开宗明义他就说什么，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啊。所以他强调一件事情，其实这个就是结论啊，或者我们讲到说传道书的主题，就是在讲到这人生就是一场空，没有意义啊。那但是其实这个答案我们现在也知道，因为传道者就是所罗门，他在写这个书的时候，他是远离神，他跟神没有关系，就像断了线了一样。所以他说出这样的一些结论啊，从头到尾你看到虚空的虚空这个字啊，出现了大概有三四次在这个传道书里面啊。为什么会空呢？就是因为他跟神没有关系。所以一旦他跟神有关系的时候就不一样啊，不像大卫，对，你看大卫他跟神关系那么好，哇，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啊，我要瞻仰你的荣美。你看大卫的诗里面很少提到什么虚空虚空的感觉，那可是在传道书里面从头到尾都一直在讲到虚空虚空。为什么呢？那我们知道是因为所罗门他远离了神啊。所以我们从这个观点来看的时候，你在读传道书，其实你就知道，我第一次在读传道书的时候就说哇，这个因为那时候我还刚信主，还是受到以前所读的哲学啦、老庄啦、哈佛教的那个思想啊，我以前也参过禅，知道我参加这个一些宗教的聚会啊，我因为很迷老庄哲学啊，无为而治、虚无、虚空啊、存在主义啊，哇，这个真摸着我的心，因为人生就是一场空嘛，啊，是这个样子的。哎，所以我刚开始读这个传道书的时候啊，我也吓了一跳，怎么、哎、以前读的这个哲学书啊，或者所看的老庄这个东西都很像，啊，那后来才发现，现在能够体会到他为什么会写这个东西，他是在一个状况之下，就是当他没有神的时候。远离神的时候，他所说的话都是这个样子的啊。那所以为什么像他写的东西跟这个一些哲学家或者是宗教家写的很相像，因为当他们没有神的时候就是一个虚空的状态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今天看的第一章啊。第一章我们的主题就是人生的意义啊，在探索人生的意义。跟自古至今啊，人总是不断的在探讨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因此产生出各式各样的思想。我们知道有很多思想家、哲学家，从古到今，古今中外啊，你会发现哇，英雄所见略同啊，因为我们人就是这个样子啊。你看他们从很多的角度看，从历史的角度、历史观、道德观、人性经验啊，还有物质等不同的角度来探索啊，他就产生出各种不同的人生观和处事的态度啊。所以如果你研究这些哲学，希腊哲学啊，或者中国的你看古代的哲学啊，诸子百家是吧，这个 在春秋战国的时候，有很多的思想家出来，他们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探索啊。后来最后胜出来的就是儒家嘛，儒家思想他就废黜百家。但是在儒家之前还有很多，还有比如说道家哈，还有墨家，还有法家，还有等等哈，还有纵横家等等，有很多这种不同的态度去处理这个世界。在希腊哲学也是有好几种哈，有的叫做禁欲主义，对，有的叫做纵欲或者快乐主义、享乐主义等等的啊。那后来现在我们看到哲学的发展啊，在上一个世纪哈啊有存在主义，那到以后有经验主义啊，有经验哲学等等的，到现在呢，我们叫后现代的啊，后现代都是以自己，一切都是相对的，都是以自己啊的感觉为主哈，所以每个时代都有不一样。那这些他们去探讨这些东西啊，我们看《传道书》《开宗明义》也是在探讨人生的问题啊，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所以你会发现他有很多的观点跟世俗哲学还有一些宗教啊观是雷同的。因为只要我们身为人，就有对人生终极意义的探索，但是我们也会不可避免的会陷入到一种虚空的困境啊。为什么呢？因为人这个世界本来是从一个虚空的状态出来的啊，那是神来创造这些的。如果你离开了神的话，你就找不到出路。但是如果你在神里面啊，一切东西都有答案啊。所以其实一开始就已经把答案告诉你们了啊。所以你们在看这个传道书的时候，你们交替的这样子看啊，在没有神的情况下是这个样子，可是你一旦有神的话，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啊，这些虚空的就可以得到被填满啊。好，我们这个只有短短的哈，有18节而已啊。那我们来看啊，他传道者怎么样来说。第一个，我们先讲到这个作者哈，大家知道是所罗门王哈。一开始他说，在耶路撒冷做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啊。那所罗门我们知道他做王，他做得非常好啊，他把国家治理得非常富强啊，人民都富足康乐。然后他的武力也都很好，他也很有智慧啊。那所以他说出的话是智慧的言语啊。这边有讲到说传道者的言语啊，在圣经上有几个地方一开始就提到说这是谁的言语啊，在尼希米记也是一样啊。尼希米记前面讲说这是尼希米所讲的言语，还有很多先知书他都是这样子说的。那如果我们读这个的时候，乍听之下好像不像是圣经上的话，因为圣经你会讲到跟神的关系，这里呢我们从头到尾都没有看到他跟神的关系啊。神好像是一个啊第三者，是一个旁观者啊。神在创造这个世界，他知道有一位神，神也会惩罚啊这些恶的事情，他也会奖励好的事情，但是你跟这个神就是没有关系。所以他写的就不像是像诗篇啊，跟神可以倾心吐意啦，或者跟神称颂的话，这些这里都没有啊。啊，神好像是一个遥远的一个旁观者在看啊，我们人在过的一些生活啊。可是我们在看这个，虽然跟圣经旧约哈、一些书卷不大一样，但是这个记得还是有神的启示在那里啊。神的启示，神借着所罗门王来启示出有一位离开神的人，他在探索这个生命的意义的时候，你会发现，人生的意义就是一场空。他说的对不对呢？他说的是对的啊。就是一个真理，什么样的真理？就是当人没有神的时候，他一定会说出这些的话啊。所以你看到这个佛教啊，当我在想到佛教的时候，他追寻到最后，他找到了一个真理，找到了一条出路。他的出路是什么？就是空。我说你不必去找，答案就在本来就是空嘛，对，那你找了还是空，那对不对？你这还是找不到一个出路啊。所以这个在传道者这边来讲啊，他其实有神的启示，他就是指出一个真理：当人离开了神，与神没有关系，一切都显得虚空。我们认不认识神？我们认识神啊，但是所罗门以前也认识神，对不对？但是重要的不是在于你认不认识这位神，重要的是你跟这位神有没有关系。所以如果你跟他没有关系的时候，你会有虚空的感觉啊。所以你有没有信主之后还有虚空的感觉？偶尔，对不对啊？有时候。为什么呢？ 哎，当我跟神的关系不好的时候，对不对？那什么时候这个虚空感觉没有了呢？就是当哎，我又到神的面前，神又进到我的里面，就出去了哈。他一进来，忧愁就没有了；平安进来，忧愁就出去了；啊，喜乐进来啊，那哀哭就出去了。所以我们最重要的是，你要去寻找，不是去找一个答案，去找一个方向。我们常常是我们头脑是想要知道了解，其实我们不需要去了解，我们所要的是什么？去经历，对不对？你要的是怎么样？不是看到一个东西想说，哎，这东西到底好还是不好啊？你先吃了再说，你吃了，你去享受，你去经历就可以了啊！不要去想，你去想的时候怎么样？因为当我们去想的时候，人的理性往往让我们的信心就怎么样，就断线了，对不对？当你去想，哎，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的时候，其实不知不觉怎么样，那个不信就进来了，那个怀疑哈，你想，哎，这为什么是这样的时候？哎，其实问题是什么？你不晓得你的插头已经被拔掉了，你的信心就没有了。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跟神的关系，很多时候我们这个信心连上线的时候就都没问题，可是有时候哎，忽然怎么出现问题了。耶稣跟他们讲，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常去思索的时候哈，我们以为我们在探索一件事情，其实不知不觉我们把跟神那件之间的关系那个信心的线给拉断了。所以我们碰到这个事情，第一个你不要去想啊，不是想有什么问题啊，而是什么，而是在你想的过程当中，这个你就信心就断了。所以很多人会忧郁啊，会干嘛的啊，问题是在哪里？问题想太多了，对不对啊？问题当你去想的时候，你的信心就没有了啊。所以当你不想的时候，哎，怎么又没事了，对？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其实好好的去经历它，享受它啊。那当你心经历他享受他的时候，神会给你智慧，会给你开启，那时候你去想的时候就不一样，你想的时候就是在神里面的，你的智慧就不是人的智慧，神会给你一个智慧，会把一些事情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非常透彻，非常清澈，就好像是哎，你已经从这个二度的空间进到三度空间，甚至进到第四度空间，你看到一个永恒的东西啊。所以记得我们是要在神的里面，神的里面不是用智慧，人的智慧去寻找的，不是用人的头脑，人的理性啊。你一进到人的理性，常常你觉得空的感觉的时候，你就知道哎 stop， 你不要再去想了，因为啊，你已经不知不觉你已经远离了神啊，你的眼目定睛在神以外的事情啊。所以你看这个所罗门他非常的有权柄啊。那传道者传道书刚开始没有具名作者是谁，可是却指出他的身份地位，很显明他就是所罗门啊。那这个事我们就不要怀疑了，有很多人在怀疑是不是所罗门，这个不是一个重点啊。重点我们看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那他又是很有权柄，然后很有成就啊。那所以我们把他归类成所罗门啊，而且所罗门他过去跟神的关系很好，非常认识神，可是晚年的时候他远离了神，所以他的这个观景可以讲到说，传道书为什么会讲到是虚空，因为他跟神断了关系啊。那他所说的话啊，你看传道者的言语，他讲的话是非常有权柄，那其实就好像是他是一个王在教训他的子民一样啊。那后来最后的结果呢，我们看他也是在劝他的百姓啊，那个最后最终你还是要敬畏神，虽然所罗门王啊他远离了神，可是最后那个他给他们的建议啊，你看在第十二章，在第十二章十三节啊，这些话你都听见了啊。总意就是你要的是什么呢？你要的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啊。虽然所罗门他没有守神的诫命，可是他劝人去守他的诫命啊。有没有这种人呢？啊，传福音的时候自己还没有信的，但是劝人去信呢。我当年也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以前啊，我是家里最后一个信主的，我姐姐拼命跟我传福音啊，我就说啊，再说吧啊，我讲出很多的理由啊。那看到哎，当有人有问题的时候来找我的时候，找不到不知道怎么样去帮助他的时候，就说哎，你不妨去信主吧，好像信主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啊。真的也有很多，有些医生也是这样，心理医生啊，哎，解决不了，后来说哎， 去教会吧，信主哈。所以也是一样哈，你不是说一个跟神没有关系的人不会讲这句话啊。所罗门也是一样，最终他跟神没有关系，最终他知道一件事情，哎，其实有答案，答案在哪里？答案就是在神里面啊。所以有很多也是这样的，很多无神论或者说是很有理性的，他就是信不来啊。信不来，可是他很羡慕那些很单纯的啊！哎呀，你们这些头脑简单的都不想到这些问题的，哎，我好羡慕你啊！我想信怎么样，就是信不来，啊！所以这是我劳米勒牧师曾经讲到，他们教会里面有几个医生啊，三个医生常常来教会，可是就是到后来还是没信。那他讲到他们的心里的啊心声，他说：“我到你们这边就是看到啊这些没有知识的那些人啊。”哎，他们就是这样子很领受、哦、然后在聚会里面流泪喜乐，然后脸上就是有荣光。我在那边好、哦、思索人生的意义，我这么有智慧有头脑的就是想不通，我很想信，可是怎么样就是信不来。所以其实我们的信仰啊，记得这边讲了很多智慧的话，智慧的言语，但是智慧，人的智慧没有办法去解决我们人的问题啊。我们的信仰本身，你要去得着这个信，是要凭着信心，不是凭着我们的理性头脑。人的智慧是不能认识到神啊，所以你看他虽然有权柄啊，你看他是在耶路撒冷做王啊，那他是这个王的职分是要牧养以色列民，所以他最终的话也是叫他们去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啊，那不要像他一样离弃神，最后失去跟神的关系啊。那他提到他是大卫的儿子啊，那而且是接续大卫坐在宝座上的。那圣经上在讲到说，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儿子，那位接续他做宝座的，可以做到永远的，而且为神建殿的，我们看好像是所罗门哈，但其实就是在预表着要来的弥赛亚。弥赛亚是有荣耀尊贵有智慧能力啊，所以他是大卫的儿子，照理说他应该要效法啊大卫去遵行神的诫命。神跟他显现的时候讲了一句话啊，他说啊，你跟我所祷告所祈求的怎么样我都会应允你，但是有个条件，条件是什么？你要效法你的父亲大卫。大卫是怎么样呢？因为他敬畏我啊，谨守遵行我的道，谨守遵行我的诫命律例。所以他跟所罗门要求的是什么？只有一件事，就是遵行神的诫命律例啊。他跟我们要求的有几件事，也是这一件事啊，就是遵行神的律例诫命啊。所以当你不遵行神的道的时候，你就会远离神啊。所以他其实跟我们一样，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啊。然后最后呢，他讲到说他是传道者的话啊。之前上一堂课我们有提到，传道者就是从传道书就是从传道者这个来的啊。他的意思就是将人聚集，并且教训他们啊。那他所说的是启示性的话，所以为什么会编在正典里面啊？所以大家不要怀疑啊，就是说他指出人的本质，这是一个虚空的本质。而且人所要面对的困境啊，那是在讲到说人没有神的时候所说出来的话啊。所以一般来讲，我们看圣经的作者都跟神有很好的关系，所罗门跟神也曾经有很好的关系，所以他所说的话就很滋润。你看到雅歌，对不对？你看到箴言，可是看到这个传道书的时候，你就知道他跟神的关系出了状况了啊。所以有一天如果你看到牧师在讲道的时候都是虚空虚空的时候，你就知道这牧师可能出了一个问题了哈，或者说哎呀干干的这牧师不知道讲什么，你就知道他跟神出了问题啊。好，那他一开始讲说虚空的虚空啊，虚空的希伯来文这个字是 Habel 啊， Habel 的意思就是空气蒸汽的意思啊。你看在诗篇六十二篇一百四十篇都提到像空气一样，人生啊就好像比空气还轻，是空的一个状态啊。那这个字在传道书出现了37次啊，那说出了人的生命的本质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啊。雅歌也说我们的生命就好像是一团云雾，对不对？出现少时就不见了，对。所以本质是一个虚空的，可是呢因着神呢我们可以进到永恒里面啊。那虚空的这个字义啊，它跟圣经上有个人物叫亚伯Heber， Heber 这个字跟亚伯是同一个字的字根，所以你看亚当他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什么？该隐，刚开始是该隐，对不对？哇，好高兴，我有了，对不对？有儿子了，对不对？该隐是有儿子的意思。后来呢，才发现这个有呢，怎么样？他发现，哎呀，怎么亚该隐？我以为说该隐生出来哈，我们都希望说儿子比自己还强，对不对？ 儿子这个神应许说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对，将来我们都是要被他拯救，才发现这个该隐怎么样？哎呀，你会发现自己的儿子比自己差的时候说，哎呀，哦，我的天哪，对不对？所以就想到说，哎呀，不是有儿子，对不对？这个有是没有意义的。所以第二个儿子是出生的时候，他就给他取名叫亚伯，虚空的。哎呀，我这个生了儿子有什么用啊？到头来都要死，都是一场空哈。所以这个亚伯很有意思啊。那这个字哈，虚空，有时候我们中文翻译叫什么？虚无的神啊。你看到《生命记》《列王记》就提到，诗篇有提到有几个经文讲到，你们啊不要去拜那些虚无的神、虚空的神，啊，你们拜错了啊，你拜到那个东西它是虚空的，你们最后也会成为虚空。但是真正的神不是那样的啊，真正的神是一个丰盛的哈，是一个永存的。那也说明了这个虚空的意思，就是受造之物刚开始是浮在虚空之下的，在罗马书的第八章二十节到现在也是啊。虚空啊，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啊，那个经文大家看一下啊，你看，在罗马书的第八章，所以刚开始神创造的时候是虚空混沌，可是到现在也是这个样子，在等候一个时候啊，因为现在的天地也是浮在虚空之下，那现在天地都会过去，啊，有形质都要被火融化，你看第八章二十节啊。二十节他说，因为受造之物浮在什么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那是因为叫他如此的。对，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所以将来也都要归于虚空，但是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啊败坏的瑕疵，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所以在神的儿女里面，你会觉得啊，是一个自由的、荣耀的、丰盛的，是一个永远存在的一个实体啊，不再是虚空啊。所以这里我们讲到答案就是这里，为什么虚空呢？因为我们离了神，有了神我们会得到自由、丰盛、荣耀。然后他这边一开始就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他讲两次。第一个我们讲虚空的虚空啊，那这个字形啊的意思，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非常极致啊，极致，而且他讲了两次啊，表示是很非常或者很急促的表达，这个就是这个样子啊。你看圣经上有几个类似的字啊，虚空的虚空，有一个叫仆人的仆人，有没有？仆人的仆人的意思就是最卑微的那位啊。你们听过万王之王 King of Kings 啊，万主之主，也是一样，是代表是最高的那一位，首领中的首领。还有讲到歌中之歌，有没有啊？歌中之歌，还有什么圣中之圣？你们听过圣中之圣？我们翻译成叫做至圣所，你看到至圣所有吗？啊，至圣所的英文叫 Holy of Holies 啊，就是圣洁当中的最极圣洁的哈。还有一个叫做骨中的骨，是吧？肉中的肉，你所爱的那位就是你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啊。歌中之歌，你所唱的那个爱的歌是所有歌里面是最宝贵的。还有一个是天上的天、天中之天啊，等等。啊，希伯来文有好几个讲到这个字形，是代表它是非常非一个极致的啊。那他讲到凡事都是虚空，就是讲到一个结论哈，就是说虚空就是本书的主题啊。那因为神是从虚空混沌当中创造出万有，所以一切的本质刚开始呢，其实都是虚空的。所以怎么会存在呢？是因的创造，因的手在那里就有的，就存在了。所以如果离了神又要回到虚空里面啊，所以记得这虚空是因为跟神断了线、断了关系啊。那接下来说，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啊，这个人的一切劳碌他讲的是什么？人在日光之下，也就是所罗门他看到的是什么？日光之下，日光之下是指的太阳底下的啊，也就是有形质的，我们的肉身、肉眼、我们的五官所能够感觉到的，就是这现在存在的那个世界，它是有形质的啊。可是这个世界本来是出于虚空，最后要归于虚空，所以他讲的说，人在日光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将来都会成为虚空。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本质就是一个虚空的东西啊。那讲到这个劳碌啊，好，人真是很命苦，对不对？要劳碌。那劳碌刚开始的时候，神在创造，有没有叫亚当去劳碌呢？ 啊，也有哈、啊，就是给他伊甸园，叫他什么啊，去管理看守，有没有在劳碌呢？哎，没有说他在劳碌哈、啊，但是有没有在做工？哎，还是有点工有点事情让他做哈、啊。他做的快不快乐？我想应该很快乐，对不对？啊，没有压力。你们的工作是这样子，你们上班的时候，你们觉得你们是在劳碌呢，还是在修理看守？啊，跟神同工的时候就不一样啊。你会发现，哎，虽然你在工作，可是很快乐，对不对？所以真正的你讲到一个工作本身不是一件坏事情，是好事情。啊，你没工作反而觉得怎么样？啊，我们当中有没有退休的哈？在退休的时候，你觉得哎呀，好像是不知道做什么些事情好，总是要找点事做啊。所以工作的本身其实是好的，但是呢，如果你劳碌到最后的结果是一场空的时候，那感觉就不好了啊。所以什么时候会感觉像是一场空？你的劳碌都是虚空呢？就是当人犯罪了啊。所以当亚当刚开始的时候，神叫他做的事情啊，是修理看守。可是当他犯罪的时候，神说了一句话啊，你看一下，在创世纪的第三章啊。他说因着你做了这个事情啊，地就被为你的缘故受咒诅。本来是地是长出各样的树啊，都可以吃，都结果子，没有荆棘，没有蒺藜啊，所以你根本不要什么修理看守，只是看这个鸟有没有跟你抢食物，大概是这样子嘛啊。那你都可以吃，可是当你犯罪之后呢，地就为你的缘故受咒诅，然后呢你必终身。第十七节啊，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所以变成说你必须要劳碌工作，你才能够从地里得吃的。这工作辛不辛苦呢？非常的辛苦啊！我们不晓得啊，这个工作有多苦。到后来我们知道说，当挪亚啊洪水之后呢，这个地啊，神就说，神就不再为人的缘故咒诅地，有没有？我们看这个情形啊，在第八章，在第八章的第二十一节啊，二十节讲到挪亚不是为向神献祭吗？之前神他要咒诅地嘛，对，可是后来神赐下洪水啊。洪水有个原因就是啊，神要其实要赐下他的恩典救赎。二十一节啊，他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什么咒诅地啊，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也不再按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地还存留的时候，怎么样？架设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啊！所以从挪亚洪水之后呢，哎，地又再一次啊，从神那边得到祝福，得到恩典啊。我们现在的工作不像以前，可能是亚当哈、啊，他非得每天都要看看有没有荆棘蒺藜长出来。我们现在不是啊，撒种之后就等着收割，对不对？我们当中有做农夫，偶尔去除点草。所以以前在亚当那个时代，地受咒诅的时候，人很非常辛苦，苦到一个地步哈、啊，人活得越长怎么样，就越痛苦。对，以前人活几岁啊？八九百岁，你说啊，多子多孙，然后多长寿，就多福气吗？不是啊，你活得越久怎么样，受苦就越久。所以你在第五章，你看创世纪的第五章，一直到挪亚啊，挪亚是被生下来的时候，哇，他们好高兴，他们得了一个启示啊。挪亚就给他起名叫挪亚。挪亚的意思是什么？挪亚的意思就是安慰，神要安慰他们。安慰他们为什么呢？好，这里有说啊，这个儿子啊，第二十九节就给他起名叫挪亚，这个儿子必为我们什么？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怎么样？安慰我们。这操作劳苦是因为耶和华咒诅地啊。所以挪亚之后呢，神就第一个他不再咒诅地，第二个呢他会来安慰我们。所以神怎么安慰他们呢？就是很简单，叫他们怎么样？被洪水淹死了，全部都被洪水淹死了啊！所以安息了啊，安慰其实就是像安息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做得太苦哈、啊，那个时候想要早点死都死不了哈、啊。那个时候命最好的是谁？你知道吗？命最好的就叫做以诺，以诺活了几岁？365，其他都活到八九百岁啊！哎呀，这个短命的以诺，可对他们来讲的时候，哇，你好幸福啊，你可以先走了啊。但他们不能走，他们必须要一直手中的劳苦啊，操作劳苦，一直死不了啊。但是挪亚一来，好，他们都死了啊。所以你看，这个就是 你一直要归于尘土，那亚当也是一样哈，你必要什么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第十九节，第三章十九节，你必好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什么你归了尘土哈。你有没有看到有的人一做工做工做工做到哪里为止，做到他死为止哈。我们现在不是了哈，我们现在大概60几岁就可以退休了哈，然后开始就快快乐乐享受退休的生活。以前人不是啊，以前人怎么样，一直做工到你断气的那一刻你才开刚从天里回来啊。以前我们在讲到说客家女子啊很伟大，为什么客家女子很伟大，我的长辈曾经讲过说我们的祖母太祖母的故事啊，他们就是这样子啊，客家男人就是非常逍遥，拿着鸟笼到茶馆里面喝茶聊天，女人怎么样，背着扁担啊，这边带着吃饭啊，中午吃饭的饭包，然后呢这边放着一个小孩子啊担着，然后去田里上工作啊。那就有一个我们的长辈哈、啊、讲到我们的祖母，老祖母就是他最后走的时候是怎么走啊，他走的那一天啊，他刚早上才从田里回来，然后脚上还沾了泥巴，然后后来就走了哈、啊、那走的时候其实后来他们开始营养不了，操劳过度吧，还是这样子的啊。以前我们那个生活是很非常苦啊，所以这个就是你直到手中的操作劳苦，直到你归了尘土。亚当就是这个样子啊，当地受咒诅的情形就是这个样子啊。那所以你劳碌有没有意义呢？劳碌没有意义啊。可是我们客家女人是讲到说，劳碌是为了谁？为了子孙，所以他们觉得有意义啊。我们觉得这是为了儿女而牺牲啊，所以他们心里也是得着满足啊。所以你看这个劳工作的也是一样，如果啊你的工作的结果都是虚空虚无的话，你的劳碌就没有意义了。那同样的，我们看到这个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有没有劳碌？我们也在劳碌啊，有个教会叫以弗所教会啊，那他有没有劳碌？忍耐啊。我们看那个经文啊，在启示录的第二章，神有没有称赞他说，哇你劳碌忍耐很好很好，是不错了啊。但是呢劳碌忍耐够不够？不够啊。你做了一件事情我要责备你，就是什么？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你即使劳碌忍耐，如果你没有爱心也是没有用啊。你看第二节到第四节，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有没有？这教会是很好的教会。然后第四然后第三节也讲，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对吧？你们看到一个牧师这样子啊，一天24小时随时待命，为主的名劳苦啊，这样有没有会不会得神的称赞啊？当然是不错啊，可是更重要的是，你不要忘了，只是服侍，只是劳碌而已，但是却忘了神就不行。第四节，然而有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啊。所以我们看以弗所教会，他劳碌忍耐为基督所的名受劳苦，却是因为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而受责备啊。那所罗门他有没有做很多事？他也做了很多事，对不对啊？可是呢他有一件事神要责备他，为什么？他离弃了两次向他显现的神。所以你看到他离弃神，神就离弃他。他以前做的这些事情丰功伟业，神有没有纪念？神不会纪念啊。所以我们要注意到这件事情啊，工作并不是一个最重要的事啊。那但是我们在劳苦呢，记得哈、啊，我们基督徒也要劳力努力工作，但是这个工作不是用我们的力量去做的，而是在基督里我们与主同工啊。所以在哥林多前书15章里面讲到说，我们在基督里的劳苦绝不徒然啊，因为人离开了神，你所做的都不会被纪念，都不会存到永恒。可是在基督里所做的就不一样啊，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啊，然后工作的果效也会随着我们啊。但是条件是什么？是要你要在基督里做的啊。所以你离开了神，你所做的事情都不会有果效啊，都是虚空的。所以他说你这些东西有什么益处呢啊？所以这个益处啊，所罗门他是犹太人，对不对？犹太人最讲求说，哎，做这个事情有什么好处啊？对，那有没有好处啊？有没有好处？他有好几次有提到啊，就是益处这个字，其实在传道书出现了有10次啊。 那其实真正的益处啊，不是有形的，而是无形的；不是今世的得失，而是在永恒的生命啊。在马太福音16:26里面提到，你赚了全世界，你失去了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对不对？啊，耶稣也讲到说，最重要的是什么？是那个生命的本身啊。所以你看到，如果你是为了今生的事，为我们身体操练身体，好不好？也不错了哈，但是益处还少啊。提摩太前书4:8，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为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啊。敬虔的意思就是你向着神 ，godly 啊，你在神里面做的，你向着神做的，你会发觉觉得那个今生你可以想得到平安、喜乐、满足，说不出来的。然后在永恒里面，我们也可以得着啊。啊，接下来从第四节啊到第7节，他讲到这个无尽的循环啊。你觉得人生哈、啊，周而复始，一天过一天，你会觉得很烦。哎，太阳出来又是从东边出来，哎呀，为什么不从西边、从南、从北啊？为什么老是从东边出来？所以他讲的就是这个事情哈、啊。然后一代又一代，怎么生出来的都是一个样子啊？孩子啊，一个生一个，然后都是长得像我一样啊？你们怎么不会变得像主一样、像神一样的啊？怎么都我的缺点他都有了哈、啊？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日头出来，日头又落下来哈、啊。风往南刮，又向北转，然后江河往海里流，那海也不满啊。所以这个他从观察时的大自然里面看到。神在创造大自然其实就是这样子哈、啊、就是周而复始不断的循环啊，地球这样子转啊，所以这个世界的运行啊，我们中国人也讲到说天行健啊，君子自强不息，对不对？所以这个世纪这个运行都是神在做的啊，他就是这样不停的循环，一年过去一年又来啊，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就是借着这样子不断的循环当中，然后你看生生不息啊，这是神的法则，啊！可是最终，到后来还是会有没有的时候啊。那所以这个传道者他在讲说，所有人讲，哎，既然是哎循环也不错啊，可是到后来啊还是空，那有什么意思呢？佛教哈、啊，佛教他也观察到这一点，所以他哈、啊、观察了，不只是讲到说这个今生，对不对？他想象的空间已经扩展到什么？除了今生之外，还有。可能还有来生，好，所以他们有一个轮回的观念，对吗？也是轮回的观念，轮回有没有意义呢？所以他们就说也没有意义嘛，所以他们要跳出这个轮回，要进到涅槃，对，涅槃是什么？空，到头来什么？一场空，那你不必找了，这个本来就是空了、啊，啊，所以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哈，是在无限的循环里面，让我们觉得说，哎，这个世界的存在还有一点意思，哎。如果一直是夏天啊，到最后你也受不了，对不对？哎，在夏天之后呢，哎，有个秋天，秋天之后呢，有冬天啊，也不错。我们刚开始春天、冬天来的时候还不错，因为热了那么久，终于有点凉快一下。可是冷啊，哦，冷到后来又受不了了。哎，春天来了，哎，又好了，对不对？这样子的循环，哎，我们觉得人生还蛮有意，暂时忘掉了这个永恒的事情啊。那可是呢，传道者他已经看到这个。循环之后呢，收获啊，所以他就觉得没意义嘛，所以一代又一代又来啊，所以他已经跳脱了在这个地方啊，所以我们怎么样来看这个无尽的循环啊？那神在虚空混沌中创造万有，他定下万物的次序跟法则，他也赐福哈、啊、给这一切。他说地还存留的时候，刚才我们说哈、啊、庄稼哈、啊、架设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啊，你看到就一直不停的循环啊，生生不息的啊。那从神所创造的大自然中来体会的神的恩典跟祝福，你看呢，是不是神的恩典祝福啊？一年过去又有春天啊，一年容易怎么样呢啊？所以我们看到，如果没有神的同在啊，一切的循环跟生生不息就会令人厌烦，对。所以你会觉得很厌烦，当你觉得很厌烦，说哎呀，又要起来又要吃饭。吃完饭又要刷牙，然后又要做工作，然后中饭又来了，好烦啊，好烦。当你觉得好烦好烦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是出了问题，你跟神断了线了。但是如果你在神的里面，你会觉得说，哇，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一天啊，你会觉得，啊，这个新鲜的朝阳，新鲜的空气气息又进来了啊 ，Good morning 啊， Holy Spirit， 你知道，菲尼辛他写一本书，第一天早上就跟神说早安，圣灵啊，所以就不一样，每一天都感觉新鲜的一天。神其实他是做新事的，好，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更新。那有神跟没有神就是不一样。你没有神的话，你那个不断的循环，你会觉得很烦躁。但是有神的话，那不一样啊。一代又一代哈，我们看到说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啊。其实我们看神，他就是这样眷顾赐福啊。他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他叫他们遵行好他的律例诫命，并且叫他们去教训他们的子孙。叫他们世世代代谨守遵行啊，因为神要祝福嘛，祝福的条件就是当你谨守遵行他的话，所以你要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一代，每一代都不要断了啊，你断了线就没了，那关系断了就恩典祝福就没有了。所以神应许就说，如果代代都遵行他的诫命的时候，神就应许与他们同在，并且要赐福，并且要保守他们啊。你看《生命记》这样说的啊。那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也是一样啊，他说我跟你立的约是永约，叫永远的约，可是我们人呢、啊、是有限的，对不对？一生死了就没了，所以我们怎么样子来表现一个永远的呢概念呢？就是你一代一代传一代啊。所以他应许，他跟亚伯拉罕说，在创世纪十七章讲，我与你还有你的后裔所立的那个约是永约，是永远的约，叫你跟你的后裔哈，世世代代的整都要谨守遵行哈，这个应许是不会落空的。所以每个人都要跟神啊建立个别的关系啊，并不是说哎呀父亲的神啊跟神立了约，我就一定会享受这个恩典福气，不，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个别的跟神有个立约的关系啊。在诗篇九十篇那边有提到哈，他说神他应许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啊，他应许要与我们同在，然后呢神也应许说他的应许是给我们还有给我们的儿女啊，不只是给我们，而且是要代代相传啊。那儿女就是我们的产业，这是神所赐的应许，这个产业是必须可以传承下去的，一代传一代啊。是，那有时候我们这一生还没有得到神的应许，但是呢你知道最终会实现啊。所以亚伯拉罕也是一样，亚伯拉罕这一生并没有得到神所有的应许，但是他的子子孙孙接续这个应许，最后都实现了，都应验了啊。所以一代又一代，一代又一代，如果在神里面，你会觉得有一个盼望，盼望就在那里啊，而且不断的经历到神的恩典祝福。但是如果你没有神的时候，你这一代就完了，所以你想到下一代就越没有，越是绝望啊。那接下来我们看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即归所出之地啊。那神创造的第一天，他就做了这样的循环，他说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啊。那接下来神又造天上的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日子啊。那日出日落那个昼夜循环不止啊。那在诗篇一百零四篇那边也提到说啊，日头他自知晨落，他自己知道什么时候该起来，什么时候该落下去啊，不要我们叫他啊，不要用闹钟把他叫起来，他就知道该起来就该起来。所以从所观测的天文现象，我们就知道神创造日月星辰，他定下的自然法则让日头自知晨落啊，也让我们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该起来，什么时候该啊休息，也让这些活物还有昆虫啊知道，哎，你白属于白天的你就在白天活动，属于晚上的你就在晚上活动啊。所以日头它的晨落日出日落都有它的一个法则，那在活物当中啊，神也定下这个法则让他们去遵行。那对于这个信有神的人的话啊，每一天它就是都是新的一天，在神的同在中每早晨都是新的啊。在耶利米哀歌那边讲到，每早晨都是新的，都是更新的一天啊，都充满朝气啊，预备一天的作息，就像是太阳如勇士啊，欢然奔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等等啊。你会觉得说每一天其实都是一个充满盼望。那讲到日头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它所预表的在属灵上就是代表耶稣啊，它是公义的日头，那白天就代表基督降临，黑夜呢就是代表他不在的时候啊。但是不管他在或者是他不在，只要我们啊信心建立在他身上，我们会有一个盼望啊，知道说虽然他不在，但是哎，有神的话像是一盏灯引导我们啊，有一天他会出现， 那他在的时候我们就好好的去享受他的同在哈。所以你看到日出日落，不管是有没有啊神的同在，我们都在这当中都可以经历，可以享受到的哈。那如果你没有神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是很没有意思的啊。那接下来他讲到风哈，往南又往北，讲到风不住的旋转啊。那神他定了气象的法则，让风可以在空气中运行。那我们信我们在讲到圣经的时候哈，记得讲到风哈，风跟灵是同一个字啊，跟气都是同一个字，所以圣灵的工作就好像风在运行啊。讲到风随着自己的意思啊，它从哪里吹好往哪里去，那是代表好从灵生的，在约翰福音的第三章，还有使徒行传第二章，讲到五旬节到了的时候有那个大风的响声，所以代表说圣灵的工作会让人重生，或者讲到让人被圣灵充满啊。那这个圣灵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当基督升天之后，他就赐下圣灵，圣灵的工作现在一直到世界的末了都在这当中。所以你看到有圣灵呢，哎呀，风的工作的时候好不好？很好啊。可是不认识神的人看到圣灵的工作呢，就好无聊啊。哎呀，怎么风又刮起来，哎，怎么风又从那边转往那边转，对吧？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圣灵的工作是肉眼可以看得到，比如说神在一个人的身上做的工作，如果你没有神的话，你就不认识圣灵的工作。耶稣在讲到圣灵是给那些信主的人，我们认识他，我们也可以经历到他的工作，所以圣灵在做工的时候我们可以领受。可是对不认识主跟神远离的人的话，看到圣灵的工作就可能跟所罗门看到，哎呀，怎么南风又来啊，北风又来，一点意思都没有啊。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风的意义啊。属神的人，哎，南风刮来，南风兴起啊，北风吹来，好不好？都是好的哈。南风吹来是温暖的风，对不对？让这个树枝就发芽生长。冬天北风吹来，好不好？好，这风好冷好冷，怎么样？让我们的根生根啊建造，所以都是一件好事情，都是圣灵的工作啊。所以我们从几个角度看这个风的工作，有时候神会带来祝福，神会带来责备审判啊等等的，都是圣灵所做的工作。但是一个认识神的哈，他就认识圣灵的工作，属神的人哈。那不属神的人看到圣灵在做工作，那会觉得说这是没有意义的啊，就好像是所罗门所讲到说那个风的工作，哎呀，真无聊啊。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到江河，对不对？江河也可以指着圣灵在个人身上的工作啊。他说好无聊啊，看到江河都往海里流，很无聊，对不对？那属神的人看到江河往海里流怎么样？哇，蛮感慨啊。哎呀，逝者如斯夫啊，不舍昼夜啊，等等等等啊。我们可以从神所创造的一切都感受到神的奇妙的作为啊。那从这一点我们看，属神的人他都可以看到神的作为，可是不属神的人都觉得很无聊。那江河可以指圣灵在人身上的工作啊。耶稣说信我的就从他的腹中要流出什么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说这话是指的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哈。水是往什么低处流，对不对啊？水是往低处流，所以圣灵也是流到哪里？那些心灵忧伤痛悔的人心里。对，你要不要圣灵流到你这里？要哈。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要柔和，要谦卑。那如果你骄傲的话怎么样？你就没有办法经历到圣灵的工作啊。所以所罗门他后来并没有悔改啊，不像大卫，大卫一犯罪他的反应就马上悔改，悔改，哎呀，这个圣灵就神就不收回这圣灵啊，又赐他乐意的灵扶持他。可是所罗门啊，他可能骄傲，他没有谦卑下来啊，所以没有谦卑下来的时候他就感受不到圣灵的工作啊。那他讲说江河流到海里面，海却不满啊。这世上最大的东西就是海哈，显出它的壮阔无限。那基督在世上服事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哈，他说圣灵在他的身上是怎么样，没有限量的哈。那同样的，圣灵在我们身上也可以没有限量的哈，因为圣灵在耶稣的身上如何，也可以在我们身上是如何的。所以我们看这讲到风，讲到日头，讲到水江河，其实都可以讲到神的工作。属神的人都会在这当中有经历，觉得说哇，还有好有意思。 可是不属神的人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很无聊哈，不明白是在做什么。好，接下来我们从第八节看到第十一节啊，这边就强调这世界上不再有心事哈，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啊。然后已有的事以后必再有，已行的事以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心事啊。他说日光之下并无心事，是当神创造天地万物完毕的时候，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他就安息了。从此以后啊，他只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神没有再做任何新的创造工作啊。那神做的工作都是以现成的这些东西啊来做，就我们所现在所看到的啊。那对所罗门来讲的话，这个万事令人厌烦，为什么会厌烦呢？你们有时候会不会觉得很厌烦？表示你的心怎么样？空虚，对不对？如果你心里满足的时候，会不会厌烦？不会啊，每件事都好有意思啊，好有意思，好好玩啊。那但是如果心里空虚的很，哇，再怎么样好的事，大鱼大肉怎么样，你一点都不觉得好啊。所以所罗门他内心空虚，他就觉得万事令他厌烦，蛮有困乏。困乏的意思就是不满足嘛，啊。可是对属神的人而言，万事是什么？都互相效力啊，叫爱神的人的益处啊，都有神的赐福。所以他说，哎呀，万事令人厌烦，人说不尽哈。神赐人口才，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所以他说了嘛，他心里面有什么无限的空洞，所以他表达不出心中的忧闷啊。所以他一直不断的在讲出来的话啊，都是那些负面的丧气的话啊，讲都讲不完。可是圣徒的话就不一样啊，记得我们圣徒从主那边所领受恩典祝福的时候，我们口里会不会说，我们说出来的话是什么？赞美的话，感谢的话，造就人的话啊，会带着积极乐观，因为蛮有神的恩典。然后呢，眼看看不饱啊，我们的眼睛，对，眼睛，这个夏娃犯罪的有一个原因之一是什么？眼目的情欲，对，我们眼睛喜欢看一些好看的东西啊。那他们吃了之后呢，犯罪之后，他们的眼睛明亮，哇，看的东西看得好清楚啊。哇，你身上你的眼睛有根刺我都看到，对，看到别人的却看不到自己的啊。然后呢，会这个，因为我们人定睛在神以外的事物的时候，你可以发现就得不着满足啊。然后呢，也不能明白，我们看是看到了，可是不明白，听是听见却不晓得哈。所以他说眼看看不饱，听听不足，没有办法得到满足啊。所罗门王也是一样啊，你看他用他的五官尽情享受啊，该吃的啊他吃啊，该享受的享受，该听的该看的啊都有，可是却不能满足。那对我们信主的人来讲，属神的人，圣徒的心灵啊，心灵的耳朵跟心灵的眼睛如果被开启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听到圣灵说话的声音，哇，那不一样。你只要听见圣灵说话，你有说不出来的满足啊。你们有没有听过神对你们说话啊？也是借着圣经，借着什么，那个说，不管说什么话，那个你的心里就有个说不出来的满足喜乐啊。即使在责备话也是这个样子啊，你会看到神的荣美，你会得到满足，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所以跟这个所罗门所想的就不一样啊，说哎呀都不满足都不满足，可是有主的人在主里面就是得到真正的满足啊。啊，接下来讲到日光之下啊，那过去的事都如何如何的啊。那日光之下这个字啊，这个词在传道书出现了27次啊，在整个圣经出现了30次啊。它是指有形质的感官世界，那日光之下是暂时的，是有限的。那神创造的哈，这个不只是日光之下，有没有日光之上？有日光之上啊，所以日光之上我们讲到是无形的，是属灵的，是永恒的，是无限的。所以所罗门看到的是有限的啊。所以如果你看到有限，当然这个事情都没有意义啊。所以所罗门所观察的只在日光之下，也就是指今生今世的事情。那因为他跟神失去了关系，所以呢他无形中哈，我们看到哥林多后书4章讲到，我们过去不认识神的时候，是被这世界的神怎么样 弄瞎了心眼，你就看不到真正的真光啊，不让神荣耀的光照在我们的里面啊。所以同样的，当所罗门他去拜偶像啊，他去敬拜侍奉别神，他远离神的时候，他所看到的就只是现今的事啊。那是日光之下的事是属世的，是属情欲的，将来都要过去。同样，我们基督徒是不是也有时候只看到日光之下的事？有可能哈。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到说，如果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所盼望的啊，我们只在今生有指望的话，我们就比众人就更可怜了哈。所以我们看到所罗门的时候，不要以为说，哎，所罗门才会这样，我们不会，不哈，我们离开了神的时候，我们盼望只在今生的话，我们就比众人更可怜了哈。那他提到说，这个日光之下没有心事，他讲对不对？也对哈，因为这个世界怎么样，要像衣服哈，渐渐旧了哈。你们穿衣服都是穿新的还旧的？新的哈，但是是你哥哥留下，你姐姐留下给你的新衣服啊，人家穿过的哈。所以我们承受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其实都是旧的，其实哎呀，我们哎新生出来的哈，那这个世界还是旧的啊。那所以这个世界既然都是旧的，有没有新的东西呢？有哈，就在神里面才是新的。所以讲到说，我们重生之后，在基督里，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成了新的啊。所以我们只有在基督里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把旧的脱掉，我们可以穿上新的啊。那穿上新的，就是正如照我们的主的形象。那在神里面，那个才叫做新的哈，因为神他是做新事的神哈，所以我们看到神他做新事哈，他所创造的很奇妙哈，神所创造的，他创造了一个之后，他再造一个一模一样的话，那便是他创造的是旧的东西，对不对？你会发现这世界上有没有一模一样的东西？没有哈，我们之前不是也讲到那个雪花吗？那么小的一个分子，对吧？该水分子一看到那个长的样子，没有一个是完全相同的，哎，都是六角形，对，但是六角形有各式各样的六角形啊，有千百亿万亿数不清的，可是竟然没有一个是完全一模一样的，表示神是怎么样？他是做新事的神哈，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受造都是新的，都是独特的，而且神说先前的天地将要过去，神会创造新天新地哈。所以他是一个做新事的神啊！你看在耶利米书啊，那在以赛亚书也讲到啊。所以对属神的儿女而言，每一天都是新的一天，每一件事都是什么新鲜的事啊！所以日光之下是没有新事，没有错。可是我们在日光之上，我们在神的里面，就在日光之上，在永恒里面啊。所以当人没有跟神连接，一直就活在旧人里，就你没有办法体会到新的事啊！你要体会到新的事，你要新的东西。所以当我们在基督里，神给我们一颗新的心，他把新的灵放在我们里面啊，我们可以唱出那个歌叫什么歌？新歌。哎，所以你的歌都是新的，你知道吗？啊，虽然唱着同样一条歌怎么样，可是那感觉不一样，都是新的歌啊。那你觉得说啊，这个如果我们没有神的话，就唱不出这些东西啊，我们体会不到这个新的东西，就觉得世界日光之下没有新事，但是有了神的话，每一个都是新的啊。那他说这些的事情都是一直不断的重复有的啊。他说岂有一件事能指着说这是新的呢？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啊。他就讲到所罗门旧事重演，所有的事情都是这个样子。所罗门的时代离现在大概有3000年啊，他的话现在来讲都仍然适用啊。那至今来讲都是真理，因为历史怎么样会不断的重演，以前所发生的事将来怎么样也必发生啊。为什么呢？因为在亚当里世人都犯了罪，我们做的事都随成旧人的行为，行事为人顺从肉体的私欲啊。所以一个人如果不重生啊，他的本质就不会改变啊，他所做的事情就是一定是随从旧人和旧人的行为。所以有一天看到你的儿子要做这些啊，做那些，你就知道，哎呀，我早就知道了。哎呀，我以前也干过这事情啊，你也干过啊，没什么了不起啊。 所以但是圣徒在基督里呢，我们成为新人就不可随从过去的旧人。如果我们在做的话，就是随从过去做那些暧昧的事啊。以弗所书第五章那个讲是不可以这个样子啊。我们可以在基督里成为新人，我们有权柄有能力，可以靠着圣灵致使地上的肢体，我们可以活出新人的样式啊。但另外一点我们看一下啊，神说他是做新事，他一直在改变，可是圣经上也讲到他是不变的神，对吗？神他昨日今日怎么样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对。那他的一样是什么？就是说他是永不改变的，这一点就是他不断的在做新事啊。所以虽然我们看到他是永恒不变的，但是同样的他所做的都是新的啊。那所罗门他讲说我们所做的都不被纪念啊。那当神做新事的时候，从前的事就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被追想啊。在以赛亚书65章提到新天新地之后呢，过去的事就不再纪念，我们过去的罪神也不要纪念了，神都不纪念啊。同样的，当圣徒蒙恩得救，神就赦免他们的罪，不再纪念啊。但是神会不会纪念什么事呢？会啊，他纪念我们啊，与我们所立的约，他会眷顾我们，那最终他会赐下救主来拯救。那这个所罗门他跟神断了线，就认为说这个事情不被纪念啊。但是我们跟神保持一个关系，知道说神有一些他会纪念的啊，会记着他跟我们所立的约。那最后呢，我们看第12节到18节啊。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的王，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乃至神叫世人所经念的是极重的劳苦。哇，这是他的结论啊。所以所罗门他思索人生的意义，他的结论是说神给人极重的劳苦，人活着就是要注定要受苦。那这个观点跟这个释迦牟尼很像，对，这个佛教还有悲观主义的结论，人为生老病死所苦啊，人生就是极度的悲伤啊，悲观啊，极度的绝望，我们所看到的是这样子的。其实为什么这样子呢？就是因为他没有神，有神的话他不会说出这样的话啊。然后我见日光之下所做一些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弯曲的不能变直，缺少的不能足数，等等等等哈。那我们从这里看到所罗门他为什么讲那些负面悲观的话，是不是他太苦了，生活太苦到一个地步受不了？我们说以前的人对不对，操作劳苦，我们希望赶快死掉能够得到安息。所罗门他是不是说哎，所罗门的日子太苦了？不是啊，所罗门一生下来怎么样？
官二代，
又是富二代，又是啊，都好哈、啊，就拿着银，口里叼着银汤匙和金汤匙的哈、啊，所以他一生你看他是蒙神的喜爱，对不对？也蒙人的喜爱，他有没有遭遇艰苦患难？没有，比亚比斯还厉害，对不对？啊，神让他享尽荣华富贵，对不对？然后呢，他也是做王，做王的话。他要什么都有什么，对不对？心想事成，意志完全被贯彻，不像我们，对，常常所要的得不着，对，哎呀，要这个然后得不着，他要的都得着了。我们以为说一个人要什么有什么，他就不会忧郁，是这样子吗？
更忧郁，
反而更忧郁。所以忧郁的产生，并不是说你要东西得不着你就忧郁哈、啊，你要了，你太安逸了，什么都有了，会不会忧郁？还是会忧郁？因为忧郁的来源是什么？跟神断了线，你没有神的平安，没有神的喜乐在你里面啊。所以真正的我们解决之道，是不是说让环境改变？不是说哎呀，我好像受到这个逼迫，说那个我很苦啊啊，不是。因为所罗门的情形，他是凡事顺利啊，心想事成，这种人应该最快乐的吧？你觉得人生是那是乐死为止，对不对？但不是啊啊，他一直很忧郁忧闷到一个地步啊。所以我们看很多得忧郁症的人，其实很多企业家吃饱太撑也会忧郁的啊。所以我们所看到的啊，就是这样的，能够产生忧郁的，也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出了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的方式就是跟神恢复一个关系。好，那神要求所罗门只有一件事，对不对？那件事是什么？就是你要效法你的父大卫，谨守遵行他的道。那他所违背的就那么一件事，对，他离弃了神哈。所以所罗门作王，你看到哈，他作王，他拥有无上的权力和过人的智慧，他把国家治理的富强康乐，使他的名声远播，个人也都与他结亲，娶了那么多妻子，够满足了吧？人所看的是一个福乐的人生，他却以为苦啊。 所以我们觉得说，哎，你是不是错乱了啊？我们都羡慕你都来不及啊！啊，那而且所罗门并没有失去神给他的恩赐，对吗？从头到尾神都没有把他拿去，有吗？神说我在你死后才把你的国给分掉啊！所以他一生中仍然啊，凡事顺利，心想事成。所罗门只因为离弃神，随从别神，他的愁苦怎么样就加增？诗篇十六篇第四节里面，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怎么样？他的愁苦便加增啊！所以问题的根源在这里啊，不在于说你如何如何，他很有智慧，对不对？那他要寻找人生的意义，便用尽智慧来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啊！他有这个智慧，可是呢，问题的答案在哪里？都在神那里啊！神是一切问题的答案，所有的出路啊，都在神那里。但是你如果离了神，你就会陷到空虚里面。所以所罗门后来发现哈，人所经历的是极重的劳苦哈，但是劳苦不是一个问题。有时候我们看真的是有个劳苦在那里哈，我们看到摩西有没有讲到人生是不是劳苦的？摩西对不对？在那个时代，每一个以色列人都是做过奴隶嘛，对不对？不像我们，对不对？我们现在都欢喜快乐。诗篇九十篇的时候，摩西在讲到人生的结论的时候，也讲到说哈，人一生的年日是几岁？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是其中所惊夸的是什么？不过是劳苦愁烦啊。然后呢，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吗？摩西也这样说，对不对？第十节哈、啊，但是呢，你看第十二节，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求你只叫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啊。”发现劳苦愁烦转眼成功，对不对？过眼云烟这些东西哈、啊，都不是问题。我们所要的是能够从神得到智慧的心啊。所以真正的智慧哈、啊、是什么？就是在神里面的智慧啊。从神里面得到智慧，你就可以欣然的面对人生。所以劳苦愁烦不是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在这世上一定会碰到这些东西的。但是呢，神会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啊。那所罗门他因为跟神的关系破裂，他所看到的只是日光之下，他看不到日光之上，所以他不像大卫可以认罪悔改啊，他就蒙神赦免。所以他没有悔改的话，他仍然看世界，他没有仰望神，他所看到的都是虚空啊，都是捕风。所以他讲捕风的意思哈，虚空的本身，我们在讲虚空就像空气一样，空气抓得住吗？抓不住啊。所以用人的智慧去寻找人生的意义，就像是捕风啊，风跟灵都是同一个字，对不对？我们肉身的可不可以抓到灵的事情？抓不到，就像我们抓不到空气一样啊。所以属血气的人不能明白属灵的事情啊。所以所罗门他离开了神，他都在血气里面，所以他就没有办法体会到那个永恒，没有办法体会到属灵的事啊，除非他回到神那里啊。所以后来他讲到说，这些东西都是不能更改的，弯曲的不能变直，缺少的不能足数啊。所以就是说，神给世界定了一个法则，就是本质上的不能改变。龙就是生龙，凤生凤，啊，老鼠生的儿子就是飞，会打洞啊。这个世界也就是这个样子，没办法改变。这个科学的眼光来看哈，职能不灭定理，对不对？啊，这个世界有没有加，能够多加一点？不能，能不能少？也不能，都在这个大宇宙里面啊。所以这个宇宙被创造之后，就在一个恒常的状态之下，不能加一分，不能减一分。所以他说出了一个真理啊，弯曲的不能变直啊。神造人是造他的形象样式，原来是正直的，但是因着犯罪就亏缺神的荣耀。那但是神定的自然法则不改变，那最后要改变的话，必须要靠着神啊。神要重新再做创造的工作，就是借着弥赛亚啊。你看弥赛亚来的时候，他是弯曲的就变为正直啊！你看到道路平弯曲的就变为正直啊，那些凹凹曲曲的平坦，崎岖不平就变成平坦啊！罪人呢可以成为圣洁啊！所以缺少的不能足数，同样的啊，我们罪人犯了罪就亏缺神的荣耀，这是不能偿还的。可是这个东西可不可以补足呢？可以，是在耶稣基督里啊，神为我们付了赎价。叫我们脱离罪，我们就可以享受神儿女自由丰盛的荣耀，不会陷在虚空里面啊。那我心里议论说，我得了大智慧，胜过我以前在以色列的耶路撒冷的众人，而且我心中多经历智慧和知识的事，我又专心明察智慧，狂妄和愚昧，乃知这也是捕风，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所以你看到智慧 是一个困境啊，人的智慧是有限，所以所罗门的智慧在面对人生的虚空的时候，显出人的智慧有所不能行的。所以我们必须靠着在基督里的智慧，才能够认识并参透神的作为啊。所以他的经历好不好？所罗门有极大的智慧和权势，他胜过世上万人，并有丰富的人生经历和深广的知识。可是这些呢，还是不能让他认识到神，因为神的事情是属灵的啊，在永恒的里面。那他用智慧去探究，你看他是很尽心尽力的哈，去考察，可是找不到人生的出路，仍然感到虚空啊。所以找错了东西啊，找错了方向。就像犹太人想要找永生，对不对？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那中有永生，里面有没有永生？有，可是你们却没有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啊。所以问题在于说，有时候找错了方向就是这个样子啊。那这个智慧的结果就是，智慧和知识所给所罗门并没有找到出路哈，而是加增他的愁烦跟忧伤。他忘了大卫哈曾经写了一首诗，那个叫金诗哈。金诗的意思就是，哎，每个人都要把它背起来。他儿子竟然忘了这个诗篇哈，诗篇十六篇最后一节第十一节讲什么？啊，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哈。所以所罗门在拼命寻找人生的出路，他找不到。哎，金诗所罗门大卫就已经给他写了哈，在神的面前，你要回到神那里哈。好，所以我们看最后看结论哈。所罗门他有超群的智慧，想要为人生的意义寻找出路，结果发现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他这样的结论一点都不足为奇，因为离了神去探索存在的终极意义，就是虚空和荒谬。就如许多无神论的宗教家和哲学家的看法，然而圣经启示我们，天地万有的存在都是因神而有的，人的生命也是神所赐的。要探索存在和人生的意义，答案就在于神。你与神连接，生命就有意义；离了神，万事都成了虚空啊。那耶稣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借着他就能够找到神，借着他也就能够找到人生的意义、人生的出路。所以传道书哈，一个反面的材料，可是让我们更能够体会到，真是唯有在神里面，我们就所有的问题都能够找到答案，什么问题也都找到它的意义。好，我们就讲到这里吧。